地方我们看到领会多了一个新面孔啊，领会的弟兄啊，所以我们也很感恩我们啊，刚刚看到小五带我们一起来领会来聚会，我们看到小五可能有些紧张是吧？但是我们一点都没看出来，我不觉得，我倒有一点紧张。我们特别感恩，我刚才唱那首诗歌，可能因为有不同的版本，所以可能我们唱的那个曲调啊就有点不同，但是里边的词大概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有点
是。
是
找错地方。
但是这个我选的可能大家再熟悉一点的诗歌会更好一点啊。很感恩啊，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特别是在这个特别的时间段里面啊，这个武汉疫情还在继续的发展啊，在美国那边也有流感，我们这边美国也有几例这个肺炎的疫情，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还是一个感恩的心啊，敬畏神的心，寻求神的心，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虽然国内有一些教会的聚会都已经停止了，但是我们很感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殿中，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聚会，可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题目是从圣经看瘟疫，然后后面加了个括号叫武汉新型肺炎。就是说从圣经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当用什么眼光去看，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去做，怎么去行，怎么去想啊。好，那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在主日的上午就聚集我们到你的殿中一起敬拜你，一起的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谢谢你如此的保守看过我们啊，说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得蒙连续，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台前。主啊，求你能够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用你的话语来看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求主你给我们警醒，给我们各方面的预备。主啊，让我们有好的行为，好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特别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主啊，求你帮助带领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特别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有感冒身体不舒服，主啊，求你保守他们在各自的家里面，主啊，也有主你的同在与保守和看顾。主啊，求你特别的怜悯眷顾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接下来学习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台上台下求你能够保守眷顾我们，使我们听了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我们就得到饱足，让我们在你面前空空的来，使我们饱饱的回去。主啊，谢谢你，我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圣灵的，求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来看，从圣经来看瘟疫，可以说看武汉的这个新型肺炎。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当我们打开新闻的话，你会看到你很难避免说不看到这个肺炎疫情的这个新闻，就是铺天盖地的，国内外整个全世界都在谈论的这个话题。所以有人说这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的又一个传染性的疾病，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所以我们虽然没有生活在中国，我们现在在这边，但是呢这件事情却对我们影响很大，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同胞，我们国内同胞都生活在国内，他们现在所遇到的境况，相信我们很多人呢都在关心，都在看着这个事情。那么很多人就是找说引起这个疫情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呢会从政治的角度，或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或者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疫情的爆发。那么今天呢，我们不是说找这个我们从新闻去看这个原因，而不是我们看到说有很多的说法是说有人是吃了那个不该吃的东西，比如说有蝙蝠或者什么东西，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所以引发了这个疫情。因此呢，会看到有很多基督徒开始重视圣经起来原来可能大家都不太翻开圣经的基督徒都去找圣经了就是看利未记里面都记载的说蝙蝠是不能吃的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呢，让弟兄姐妹去看圣经了，我觉得也是个好事。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在圣经里面，因为吃，因为喝，确实是引发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当神把他们造在伊甸园里，造完之后放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什么样的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呢？分别三棵树上的果子也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是不是就真的就在这个吃的事情上没有讨神的喜悦，没有尊敬，没有敬畏神，以至于他们犯罪得罪神。那同时我们再往后看，可以看到挪亚，我们说挪亚他在方舟里面在方舟造方舟之前是很成功的，在方舟里面也是很敬畏神的，但是他从方舟出来之后过上了那个安逸舒适的生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在里面怎么样喝醉了酒。所以我们看到确实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吃喝引发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要说的是呢，吃也好喝也好，弟兄姐妹，这还只是表面的问题。那么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反映出人本性的贪婪和人本性的败坏。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我好像按不了了，那个凯文要你，可以啊。我们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基督徒也会有生病的。我们基督徒呢，也会有可能会感染这个肺炎疫情。那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基督徒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我们信耶稣，是不是我们就一生永远不生病了？啊，不是啊，我们还要到医院里，还要啊检查等等，还会有生病。那么为什么会有生病呢？很多时候呢，我会看到原因不是一个，或者是说这个人生病原因不只是一个，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生病有没有可能是神的管教？有这个可能，对吧？那么第二，有没有从撒旦来的攻击？我们看约伯，他没有犯罪，但是约伯怎么样，却受到撒旦的攻击啊，他也是神的许可啊，那个事情临到他的身上。那么我们看到第三点，有没有说神叫信徒学习该学习的功课？有没有这种可能？没有，这个事情临到他的身上，有他要学习的功课。那不一定说是神的管教啊，有要学习的功课。那么第四个呢，为着神得荣耀啊，这个事情临到他的身上，要神得荣耀。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记载的一个事情，说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被人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呢，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了，那他们就问耶稣说，是这个人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我还记得这个故事吧。那么我们想，在门徒的印象当中，他会觉得说，今天这个人犯罪了，要么是他自己犯罪，要么是什么他父母犯罪，要么是原罪，要么可能是本罪。门徒的概念一定是说他犯罪了，但耶稣怎么说的？我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了，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了，那乃是因为什么呢？对，要在他的身上神要得荣耀。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说有疾病可能是为着神要赐给我们服侍人的恩赐。你看到有一些很有名的基督徒，他们天生下来可能有各样的疾病，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这个难处当中，这个疾病当中，神借着他安慰服侍了很多人，有没有这样的意思？有。第六呢，说为要保守信徒不骄傲啊，就像保罗说一根刺待在他的身上，让他不骄傲。第七呢，是天然方面啊，我们吃五谷杂粮，有的时候我们啊等等，我们会有一些啊，有可能是生病的原因。那么第八呢是什么？在世的时候到了啊，要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基督徒生病我们会有很多的原因，而不是啊一刀切我们一下子就说他怎么样。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说，很多基督徒就会问，那说当这个疫情临到我们身上，在我们环境周围发生的时候，我们当怎么去做呢？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学习，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所日常行为，我们的准则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准则。那么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几次瘟疫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当怎样去面对，我们当怎样去看待。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的一共有 我今天主要拿出旧约的几个例子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看到有旧约有，在新约里面呢有两处提到，有处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另外在启示录当中讲到，但有啊几处都是在旧约里面提到。我们看第一处，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啊，圣经记载的有一次瘟疫。那么第二次呢是他们走旷野道路的时候，有三处瘟疫。那么第三处呢是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了，有次瘟疫。所以我们看第一个瘟疫呢，它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这个瘟疫是呢是在哪里呢？是在在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在旧约里面，一会儿在埃及也好，或者是在几次瘟疫也好，都会看到说这个瘟疫是它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人的败坏，是人的罪恶。那么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掌管世界万有的神，也在神的手中。所以呢在埃及的时候他发生一次瘟疫呢，没有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那发生在谁的身上呢？我们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对他说神是这样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去。但是如果他没有容忍百姓去，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耶和华这个手就加在这个田间的什么上，牲畜上。你会发现看到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遇到的这个情况，这个瘟疫是加在人的身上还是加在牲畜的身上呢？牲畜的身上。那么当神降这个瘟疫的目的是因为什么？是摩西听神的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但是谁不同意他们出去？法老王法老王说不让他们出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神就降下一灾一灾一灾，一共降了十灾。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瘟疫是第几灾呢？是第五灾。不是神一开始就降这个瘟疫，没有，是在第五灾的时候。而且我们特别看到的是这个瘟疫不是发生在人的身上，而是发生在牲畜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神不容忍罪恶，神不喜欢罪恶，神爱罪人回转归向他。但是我们也看到呢说神有公义，但是神也有什么？也有慈爱。神也是一位蛮有慈爱的神，特别是看到以色列民他们遇到这次瘟疫的时候，第七节说法老打发人去看谁是怎么样，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怎么样也没有死。那死的牲畜是谁的牲畜呢？埃及人的牲畜所以借着这个事情我们看到神降瘟疫的目的是让他们看到什么？要见证神的大能，这是神在掌管的。借着这个事情可以看到说不是以色列民他们有多好，乃是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主权是在神的身上。所以这也可以我们看到呢，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神呢也是一位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埃及人没有怎么样，但是呢看到他们的发生在他们身上那个牲畜的身上是有那些瘟疫。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为神做一个见证。那么这是第一个在旧约里面提到瘟疫。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第二个阶段可以看到是在旷野里面。当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就走旷野的道路。但是我们会发现你看到他们走旷野道路的时候，他们肉体的本性那个悖逆那个顽梗，他们在这个艰难的过程当中走路的过程当中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所以就看到说他们在神面前他们走旷野道路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常常有什么言叫怨言，对不对整个路不好走，或者这个路远或者是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们常常会发怨言。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共有三次瘟疫。这个瘟疫是第一件事情呢是在民数记第14章加底斯巴尼亚的这件事件。 因为呢经文比较长，所以呢我就没有把它都打在上面。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或者大家记一下，回去可以看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记载的是什么样事情呢？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美地，所以呢神说你们可以去看看那地的果子怎么样，看那个人怎么样。所以他们就打发多少个人去了，十二个探子就去了。结果去了之后，十二个探子回来报的消息，你会发现十二个人报的消息一样不一样？分成两派是吧？十个人一样消息，两个人一样消息。那十个人报告消息是怎么说的？不要去了，那个地方的人长得高大，他们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去不了，我们打不下来。他们那个葡萄都非常好，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打不过他们，我们不要去了，我们就太苦了这个日子。但是那另外两个人呢，叫什么名字呢？一个叫加勒，一个叫约书亚。这两人怎么说的？神若允许给我们去，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一定去，我们就一定能打得下来。那个地方神应许给我们，神就一定会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当有这两种信息摆在以色列会众面前，他们选择听了那十个人，还是听了两个人的？他们受那十个人的信息影响特别的大。他们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他们马上就怎么样？就在那边怎么样？哭嚎。所以他们不哭还怎么？还要嚎，对不对？就大声，可能大声去喊，大声去叫。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哎呀，真的是太，这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我没有信心啊，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就把这个事情，十个探子的信息就很影响他们。但是加勒和约书亚，不管他们怎么去说，你看他们里面还是怎么样，还是悖逆，还是不愿意。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在民数记第14章里面记载着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所以神就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一切的神迹，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去击杀他们。所以这是他们走旷野道路的时候呢，他们在加里斯班亚这件事情上，神有这一次瘟疫。要看到这个，特别是在民数记第14章第36节到38节里面，我们看到最后的那个结局是，摩西打发窥探的人回来之后，报恶信的，他们向摩西发怨言的那些恶信的人都怎么样？都遭到了瘟疫。但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仍然得到了存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不也常常会这样吗？我们听见一个我记得以前我身边常常会说一句话，叫好事不出门，怎么样？
坏事三千里，
坏事三千里，对不对？我们人的本性是，当你听见一个坏的消息，你会怎么样？很当真的把它存在心里面。但是别人跟你讲说那个人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好的，你会不会存在心里？忽略不计了。我们一张白纸上，我们会看到，如果点一张点的话，好像也讲过，一张点的一张点一个黑点，你不会看到说白纸上有很多是白的，怎么有个黑点？怎么会有一张黑点在这个纸上边？我们就会定睛在那个坏的那个负面的消息上。弟兄姐妹，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你会发现是不是？当我们听到一个消息，我们会觉得说不好的消息会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会更深的去影响我们。但是那个积极的正面的呢，反而就会忽略掉。所以盼望神扭转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更多的去仰望神。我们弟兄姐妹也彼此勉励，一起奔走在前面的道路。所以这次呢，看到是加里斯巴尼亚这个事情上，这事件上给他们有很大的那个影响，以至于说报恶信的十个人他们受了刑罚。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很奇妙在哪里呢？这个神没有伤及无辜。你会发现非常精准的是，只有这十个人受到了这样的结局。那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也去了，但他们却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得罪人我们说我们还可以逃，可以躲，可以怎么样？但是我们得罪神，我们能逃避了神吗？逃避不了我们到哪里我们也逃避不了神。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可拉叛逆的事情也是记载在民数记里的，但这一次呢是记载在民数记第16章。当以色列会众呢，他们向摩西和亚伦这两个人呢发怨言，说你们擅自专权了啊，你们这个你们怎么样，就对他们有一些怨言，有一些抱怨，有一些暴怒。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上呢，耶和华的怒气呢再次向他们发作，以至于这一次很严重的是，他们在那边的时候，那个地就裂开口子，他们就活活的怎么样，坠落到下边去。那么在这一次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次瘟疫，他们一共死了多少人呢？这是14700人。我们就给你们记住这个数字了。你看，我们再往下看就会看到了啊，14700人。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啊，又给他们祷告。亚伦那个他们有献祭，所以呢这个瘟疫就得到了止住，就没有继续的去发展去扩张。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有神的刑罚，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有什么呢，也有神的慈爱，也有神的一个救赎。当第一次的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16章特别是很让我们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就会发现在当那些人可拉一党他们去挑战摩西亚伦的时候，然后呢神显了这个神迹，结果你发现当显完这个神迹之后，他们有没有回转，有没有惧怕。我们到回去仔细看圣经，就会发现很奇妙的是，他们发现了看到了这个神迹之后，那些人活活的坠落阴间的时候，结果第二天他们又来去找摩西亚伦，又去发怨言，又去等着向他们去埋怨。弟兄姐妹，我们然后神我们看到就有这个啊瘟疫降在他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什么，当我去预备这一书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人的里面的啊这种本性，这种恶念是什么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看是看到了，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短暂的，是暂时的。当过了一点时间之后，我们马上怎么样，又开始回到从前了。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以色列民他们在旧约历史当中在神面前不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呢，特别是在士师记的时候犯罪来到神面前，然后呢神兴起士师帮助他们，对不对，结果是平安了一些年日之后怎么样，又重蹈覆辙，又去犯罪，然后神又兴起士师又帮助他们，就这么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有感触，是什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今早我们在成人主日学我们学习的时候，我说我们不仅要听到福音，我们相信福音，我们在神面前还要活出福音来。那怎么活出福音呢？有人说我信耶稣，我接受福音，就是我当时就悔改了呀，我已经悔改，我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我已经悔改了，我一次悔改啊就可以了。当然我也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那个回转归向神啊，我们那个决志祷告受洗那个非常重要，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互相勉励，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常常回转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说我当信耶稣我一次悔改啊就可以了。我也并不是把弟兄姐妹都让大家都啊带到罪里面，或者带到原来那个可怕的光景里面，不是，乃是说我盼望的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回转归向神。不然弟兄姐妹，我们走这条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会受到很多的干扰挑战，因为有世俗的影响，有撒旦的搅扰，他不愿意我们去亲近神，去跟随耶稣基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感谢神，今天求神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常常的回转归向神，不然我们远离神啊，受亏损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以前我就听我们我小的时候做了一件错事之后，然后又做了一件错事之后呢，我们家的老人就会说你这是那句话叫什么，叫好的伤疤怎么样忘了疼啊，老人说我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你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吸取了一点教训，然后我知道了我不应该这样做，然后那可能就一段时间伤疤好了怎么样，忘了以前的疼痛又回到以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也是一位蛮有慈爱的神。我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过的每一个生活都是神所喜悦的，是我们要回转归向他，不然我们常常会 被这个世俗所牵引和诱惑。所以前阶段我一直听到一首，有一首歌词在我心里面，我忘了是哪首歌，叫大概说不要叫世界夺去我们的心啊，要我们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会这个心一不小心就被世界所夺去，我们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我们看是一个实情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跟摩押的女子他们有行淫的事情，在民数记第25章啊，因为经文很多，我就没办法把它都打在上面。以色列民与摩押人与外邦人去行淫，那这件事情呢，惹动神的怒气。我们看到说行淫呢，可能是一件本身来说已经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上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这些女跟以色列人行淫那些女子，她们不是普通的摩押女子，她们是巴利庙的那个庙妓，是妓女。所以当以色列民跟他们行淫的时候，就代表着说跟他们的神有联系，是敬畏他们的神的啊，就从信仰上他们就有一种转变。所以这件事情上就大大的得罪了神。因此呢，我们看到说，我说上一次那个叛逆的事件死了多少人呢？我看也是14700人。那这次我们大家如果看圣经，你会发现这次死了多少人呢？两万四千人。24000人。然后看到这个数字，就可能是我们在现在看一些国内的那个疫情的数据啊，怎么样，每天都在上升是吧？我们看这次的死的人比上次死的人怎么样，还要厉害，还要多。那我们来看第三个阶段，是在迦南地的阶段。当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走旷野道路的时候，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当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圣经并没有像民数记当中所记载的有那么详细或者那么丰富的把这瘟疫的事件都记载下来了，只是借着先知的口对他们有警告，说你们若不遵行神的道，会有瘟疫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在迦南地的阶段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是记载的是很记载的特别特别详细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里面记载的是大卫王去数点民数。那这件事情呢惹动神的怒气。我们看到大卫因为骄傲他数点百姓而犯罪，所以神惩罚而管教。所以先知加德就来到大卫面前跟他说，现在因为你做的事情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有三件事情你选择。哪三样呢？第一个是什么？有7年的饥荒。第二呢，你要被敌人追杀3个月。第三呢，你在你的国中有3日的瘟疫。弟兄姐妹，如果是你的话，你选择哪一个？然后我说哪个都不好，哪个我都不想要。没有办法，你这个一定要有个选择题。你选哪个呢？你要么7年饥荒，要么被追杀3个月，要么有3日的瘟疫。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从看大卫的选择上来看，也可以看到大卫是一个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大卫选择了哪一个？1、2、3，选择哪一个？第三个，他选择第三个啊，所以他选择有国内的在国内有3日的瘟疫。所以大卫怎么说？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呢？我看圣经会发现，大卫说：“他说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手里面，我宁愿在神的手中。”你要知道，他说，大卫说：“我虽然犯罪得罪神，但是我知道。”我回转归向神，神是一位有慈爱有恩典的神，我宁愿在神的手中，我也不愿意在恶人的手中。所以他选择说有3日的瘟疫。那好了，他说我甚难，我愿意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落在人的手中，所以呢就有瘟疫。那么从早晨到锁定的日期，从但到别十八，民间就死了多少人啊？哇，7万。哎，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大家还记得第一次那数字是多少吗？
14700。
14700啊，对，那数字记得很好。14700。第二次呢？24000。对，是24000。第三次呢？
7万。
大家看着这个数字长得厉害不厉害？当灭命的天使要继续要降瘟疫要灭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有因为人的罪 好，这再等等一下，我们看这次瘟疫，我们看到是后来是怎么止住的呢？大卫怎么样？回转归向神啊，在阿哈南禾场那个禾场，大卫怎么样？筑坛献祭，大卫回转归向神，然后也有啊神的怜悯，也有神的帮助，所以在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啊第16节那里说当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说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这瘟疫怎么样就止住了，这瘟疫就止住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三点。第一个是怎么样，因为人的什么，人的罪。第二是因为神的什么，怜悯，有没有神的怜悯？有。第三，大卫的什么？悔改，因为大卫的悔改，所以这个瘟疫就怎么样？就止住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待从瘟疫的来源，从来源来看是由人的败坏，但从神的主权来看呢，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神是掌管世界万有的，但是因为有人看到有人的罪的败坏，也有神特别的怜悯，那么也有大卫的悔改。所以当我们看到有疫情来临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神面前祷告，特别像摩西亚伦他们站在活人和死人当中的时候，那个祷告就使瘟疫得到了止住。因此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网上的信息也能看得到，很多时候我们为国内的祷告，人家说我们不求平安啊，我们求什么呢？求悔改啊。当然我们说有看到国内那些在这种水深火热当中，这种因为疫情的同胞很可怜啊，他们为什么不求平安呢？因为他说啊，你求平安，他们觉得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他们啊，这个有一些人还会这样的呢，还会像以前一样没有啊，这个悔改啊，归向神啊，敬畏神。当然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做的，首先是我们要祷告，真的是求神能够怜悯这些啊失丧的灵魂，怜悯这些国内的同胞，使他们能够啊免受这样的啊灾难，真的是很可怜，求神怜悯和帮助。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记载着有瘟疫不同的作用，有刑罚，有管教，也有见证，有神公义的判断，也有神格外的怜悯，有神的啊这一个慈爱在里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我们来看说，那既然说圣经里面有提到了这几次瘟疫，我们现在也发生瘟疫，那我们应当基督徒当怎样能去面对呢？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能看到这个小的黄色的字吗？看到，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认罪悔改向神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注圣药，我们看到是认罪悔改是逃避瘟疫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在民数记的16章里面，你会看到摩西对亚伦说你拿着香炉啊，把坛上的火啊，这个啊，盛在其中啊。我这已经打在上民数记16章里面，那讲到说，所以他带到会众那里去为他们赎罪。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这个瘟疫已经发作了。然后但是呢，你看摩亚伦啊，听摩西的话这样去做了，所以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这个瘟疫就怎么样，就止住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也是怎么样？一个献祭，我们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啊，赐给我们有个回转归向神的心。特别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当中讲到了，我们长句单唱的两处经文，所罗门献殿的一个祷告，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那么神给他的一个回应说你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又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回转归向神，我们要向神祷告。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看新闻也会看到在这个疫情的发源地武汉，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湖北，就发现湖北人到中国的其他省份，你看现在的新闻里面说不受待见，是不是就是说你不要来，或者宾馆也不给你开这个房间。所以你就看到也是非常可怜，非常让人伤痛的一种光景。那弟兄姐妹，我们这里讲到说向求神啊、向神回转，我们认罪祷告，我们认谁的罪呢？我前面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说基督徒生病的原因，就是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能马上一下子就下一个结论， 因为我们人所知道的是太有限了。当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记载的一个事情，说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中间祭物的事情呢告诉耶稣，然后耶稣说，你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着迫，所以受着害吗？告诉你，他说不是的。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你们怎么样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那我们再看下边那个例子，是说从前希洛亚楼那个楼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我不是我看繁体字太累了啊，我看这个压死了十八个人。他说你们以为那些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是不是呢？不是。你看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他说你们若不悔改怎么样都要如此灭亡。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留意到这处经文当中，我不看那个了，我看这个啊，就是说他讲了，耶稣讲了两句话，这句话当中有两句话是一样的。怎么说的？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怎么样都要如此灭亡，是不是一样的啊？我看这在哪边啊？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就两个啊，就两个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就看到耶稣说拿这个，因为前面那个例子呢我们没有在圣经里面很详细的看到，那这个呢希洛亚楼倒塌的这个是十八个人，耶稣说你觉得这人比他们更有罪吗？耶稣不是的，耶稣不是说你不是说他们要悔改，不悔改就灭亡，而是说怎么样，你们针对当时的听众说，你们若不悔改怎么样都要灭亡了。弟兄姐妹，你会常常发现我们基督徒会有一个习惯或习性也好，就是说当我们说到认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认别人的罪，而不会选择说怎么样认我们自己的罪，都是别人不好，都是我的好的，认罪好，你去认罪好了，因为你这样就罪有用的等等。如果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问题，弟兄姐妹，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光景就不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认罪悔改，弟兄姐妹，尤其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人所知道的是太有限了。比如说我们看到约伯犯罪，他那三个约伯没有犯罪，约伯受苦难的时候，他那三个朋友去安慰他，所讲的话都是正统神学，都是从字面上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约伯是不是因为犯罪受到那样的惩罚呢？不是。所以你就知道，弟兄姐妹，看这问题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全面的去看，尽量去全面去看问题，而不是只看成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面对这个灾祸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不能说幸灾乐祸，就是我们就一定是行得好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得享了这个平安，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保守。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啊，这个今早我在主日学分享，那我就先不讲。那第二点还有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黄女士来预备一期。
除灭
敬畏真神。好，那么这一点呢，说当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怎么做的呢？特别是在那个前边那个在旷野道路的时候，他们有个石亭事件，大家还记得吗？那个石亭事件，以色列民他们啊跟外邦人他们去啊行淫乱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除灭那个瘟疫的呢？是把那个行淫的人怎么样，把那个女人抓出来，然后把她一刀一枪刺死，就把她杀掉。所以呢，看到那个恶在他们当中怎么样除掉了，那么这个瘟疫就怎样得到止住了。哦，这里我啊，这里看到在民数记二十五章里面，这里讲到在那个你看被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怎么样有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人的瘟疫就怎么样就止息了，那时死的是24000人。那所以那个恶，他们行恶就把他们当中除掉。所以我们一定要说除灭奸恶啊，要怎么样敬畏真神。在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欲发怒，大地震动，他欲恼恨，列国担当不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神是一位让我们敬畏的神，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神也是一位蛮有慈爱的神。那我接着最后看最后一点，当 瘟疫来临的时候，或者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当怎样去面对呢？我们看最后一个来预备起，警醒预备投靠真神。所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十节说，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当每次当有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特别今天我选了一个这个诗篇第91篇啊，这里说91篇第七节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身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我们看到这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应许，写给他们的一个话语。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神这样的话语，但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也要有警醒，也要去预备。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过分去惊慌，但是我们也不可麻痹大意，因为这是我们当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所应当面对的这个事情。就是过分的惊慌会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会下降，会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不能说因此我们就麻痹大意，就不就觉得说神保护我，神保佑我，我就可以不做任何的准备。如果有必要的时候能戴口罩呢，我们还是戴口罩，是吧？我们说尽量少去比如说在国内就会很严重，就是说不要尽量不要出门不要有必要的那种活动就不要出去。这些是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在神面前除了祷告之外呢，我们可以做。但是另外有一些我们不能做的，说我就尽上本分了，我能做的保护措施我都做了，但是我把这个结果交给神，说神啊，求你来保守看顾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我们一定要综合起来，就是说我们刚尽的本分我们要去做，但是我们也把这个结果祷告交给神。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不用紧张，我们都会有，他们每天我们看新闻都会有个紧张，但是当我们去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所以有人建议说，每天看这个疫情啊，看这个新闻啊，他说你要想不受它的影响很大，他说你最好就看着新闻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不要超过，因为超过一个小时你就会觉得你就很受它的影响。所以我可能明天会给大家在群里面发那个灵粮，就是说我那灵粮，那个两个灵粮，其中只有一个，有个灵粮只有一句话叫那什么呢，多翻看主的话就会少翻脸。他会怎么说，我们很好的明天会发给大家，就是说我们看新闻是要了解，但是我们更多的要去看主的话，要把主的话存在心里，不然你会发现我们越看新闻怎么样，越紧张啊，越看越害怕，越看越紧张。但你越紧张，你的身体就会有一些就是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盼望呢，我们不是不去关心，乃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要过分去紧张，但是我们也不可麻痹大意。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知道，我们越担心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很多时候那事情可能是真的临到我们头上。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成人组织学，我们拖了一点时间，因为什么？因为我分享了最近，我这个前两天开车的时候被警察给抓了，然后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精神了，就警察。所以是在一个转弯的时候，因为晚上天黑没有看到那个行人，结果我转过去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我说那车怎么不走呢？结果看一辆警车，第一辆车，结果我转过去，马上警灯就刷刷刷刷就闪。我以前特别怕的事情就是怕警察在我后边，结果然后后来处理了之后，就是说他告诉我，他说你要小心注意行人，然后把我的驾照和保险都拿过去之后，因为这将近四年我那就是没有这个驾照都没有什么记录，保险也没有什么记录，他看都挺好的，然后后来说这次只是给你一个警告，希望你下次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行人，要小心一点。所以那时候虽然经历这个事情，但我很感恩。我觉得以前我是特别怕警察在我后边，但经过那个事情之后，我不怕警察跟在我后边，我怕行人在我车的附近。所以每次我到一个路口的时候，行人离我很远，我就赶紧走走走走，你快走，你不走我不敢开。所以就给我一个警告，让我知道说你要小心，要开车，要注意行人。因为以前我确实我觉得没有对行人造成影响，但是可能是影响到他。 所以就给我们一个警醒，给我们一个警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有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警告，需要小心了。所以当我这件事情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我想给我一个警告是什么呢？我今天我是，如果我侥幸过了不被警察碰到，那么可能如果我后续可能如果真的碰到行人，那可能就很麻烦。但是今天我有这个警告，感谢神让我有个预备，我知道说以后我们啊，弟兄姐妹也是，我们开车啊，注意行人，尽量去小心。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说我一辈子都是平安无事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我们被提醒的，我们应当尽力的去调整我们自己，去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我们投靠真神。在这个疫情发展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在这个疫情当中盼望神怜悯，看到说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人是无能为力的，也盼望借着这个时候呢，让更多的人去悔改，相信福音，投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视频的时候，也看到武汉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到街头上，他们有说我忘了是不是在发福音单张，但是他们确实发口罩，因为现在最稀缺的就是口罩，对不对？我们在美国这边可能去买口罩很多有困难，所以你就看到说他们真的是在教会的时候，这时候他们觉得说我们最应当做的是什么呢？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因为当人平静安稳的时候，什么都好的时候，你给他传福音，你发现困难不困难？觉得我不需要，就像请大宴席请他们来吃饭，那个耶稣讲的那个宴席的比喻，他们不来。但是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在那个压力当中，给他们一个避难所，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说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他就一定不会感染这个疫情，但是起码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有依靠，他有盼望，也就是他不会有那种过分的那种哀伤，那种失望在他的里面。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盼望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神的道路上可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挽拉，一起的走前面的道路。好，最后呢，我们来看这段话。这段话不是我自己写的啊，我但是我觉得写的挺好，我把它拿过来放在上边。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预备起。
恶不是对上帝，而是从罪
从魔鬼而来的，但是啊，经过上帝许可才能临到。刑罚罪恶是公义的必然体现，但在历史进程中，刑罚罪恶不仅彰显公义，也是上帝对迈向地狱之人的爱的呼唤。悔改吧，何必灭亡呢？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同心的来仰望你。主，我们为着国内的同胞来祷告。主啊，当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主啊，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的发展，这个疫情的爆发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也不轻易的下结论，但是我们知道神呢，你都知道。我们今天所能做的是在祷告当中求神你帮助那些医疗医院，那些医生护士，他们奋斗在第一线，求主你赐给他们力量，保护他们，尽量的减少那些病毒的感染。主啊，我们也看到国内的很多同胞他们在病患当中，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看顾，因为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好消息，他们没有，有的甚至没有接受福音。主啊，求你怜悯帮助，特别是有些同胞他们离开湖北，他们去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受到了很不公平的待遇。主啊，求你怜悯，求你看顾，因为我们只有在祷告当中向你仰望，向你呼求，也求神你怜悯帮助政府机关等各相关的部门，使他们真的是能够顾念民情，能够在这个事情上能够尽上自己的本分，能够把疫情早日的能够控制得住。主啊，求你带领保守，因为我们人真的是有限的，我们真的是软弱的。今天我们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盼望神你怜悯帮助我们。今天也不是我们比他们行得更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需要时常的回转归向于你。主啊，让我们的心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夺去，乃是完全的在主你的里面。谢谢主，我们仰望给你，盼望你的话语，主啊，成为我们的警戒，盼望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盼望。因为神你虽然刑罚罪恶，但神你喜悦我们罪人回转归向你， 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投靠你，求你格外的怜悯施恩，帮助与我们同在。你也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